好，弟兄姊妹，祝您平安哈。我们今天来看箴言书的18章。18章第1节：与众寡合的，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大家注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啊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他说啊，独自不断寻求私欲的，并且一直逃离一切的真智慧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这句话是针对教会的信息。也要说呢，中文他说"与众寡合"，它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在整个教会当中哈，所有的会众啊都在追求真理，所有的会众都在学习圣经的时候，但是呢，在教会当中，有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动作，就是说有的人呢，他会独立出来。为什么他会独立出来呢？因为他不寻求这一切的真智慧，他自己寻求自己的私欲，这个独自寻求心愿啊，这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的意思是他一直不断的在追求，在满足自己的私欲，自己私下的想法啊，就是这两个字啊，是渴求的意思，并且呢，这样的人呢。因为他的居心不正，因为他与整个教会的这种追求是相悖的，所以说他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，他会一直逃离一切的真智慧，他会越来越听不进去，并且呢，他会逃避圣经，他会逃避讲台，逃避圣经当中，逃避讲台上的责备的信息。好，这里大家注意这几个字哈，这里就是这个分离，它指的是自己分出去啊，独自设立计谋。然后哈，后边呢就是说他与真理相敌对，他弃绝真理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圣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末后教会当中出现的一个负面现象，就是说有的人呢，他会弃绝真理，然后呢，他的想法。他的策略、他的计谋会与整个教会的方向相背离，并且呢，他来教会会追求满足自己的私欲，直接导致的是他会越来越拒绝真理，因为真理和教会我们都知道，并不能满足人的私欲啊，所以说这样的人呢，他会不断的逃离，不断的恨恶真理。第二节，并且愚昧人行路，显出无知，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。好的，这俩说错了。第二节是愚昧人不显明哲，只显显露心意。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第二节呢和第一节结尾那半句就联系在一块儿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的这个愚昧人呀，就是刚才那个与众寡合的愚昧人，就是那个拒绝真理啊。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圣经对他的称呼呢，已经直接定义为愚昧人，就是没有真理。说他一直不喜爱明哲，明哲的意思呢，在原文就是表示理解，表示就是说你听完圣经之后，你追求圣经，你对真理的一种理解和信靠。也就是说这到第二年的时候，这种人呢，他开始成为愚昧人，并且他一直不喜欢聚会听道，只喜欢什么呢？只喜欢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暴露他的心意。这里很有意思哈。第一节说这样的人呢，他自己有计谋，他自己有想法啊，他是暗处行的。但是第二节说呢，他不写真理的后果，将会在教会当中一直暴露他的计谋和想法啊。那往下看哈，第三节说，并且愚昧人行路，显出无知，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。这个愚昧人呢，是第二节的这个愚昧人，也是第一节指的那个拒绝真理的愚昧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愚昧人，他所行的一切路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，都显出他的无知，并且他虽然在自己不断的计划、自己不断的思想、自己在遮盖，但是他却在会众当中，他所做的、他所说的，显出他是愚昧人。他愚昧的根本是因为他不喜欢真理，不喜欢听道，只喜欢人的计谋，并且呢，他在不断的说、不断的做的过程当中。不断的暴露自己的计谋和愚蠢，然后第三节，恶人来藐视谁来，羞耻道 辱骂同道，啊，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提圣经进一步的对前边两节的啊，那个拒绝真理的人也好，那个与众寡合的人也好，又换了一个称呼，称他为什么？恶人。你记住哈，这全部的经文上下文一定是连在一起。说这个恶人哈，他来的时候啊，当恶人呢来进入教会，当恶人呢他要显露出来的时候，他会带来三种啊这样的事情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藐视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羞耻。第三个是辱骂。好，往下看。要说恶人、不信的人、拒绝真理的人、藐视真理的人，他在神面前的必然结局，在教会的结局，就是自寻藐视、羞辱和辱骂，就是圣经所说的专做害羞的事啊。在新约圣经提到，爱是不喜欢不义，不做害羞的事，只喜欢真理。但在这里呢，他的结局就是自取藐视、自取羞辱和自取辱骂。第四节大家注意了，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智慧的源泉好像涌流的河水。到十八章四节的时候，你注意哈，这里讲到两种水，这两种水是不同的啊。原文的意思是，人口中的那些言语如同那些深水。前半句呢，人的言语是复数啊，那些深水呢也是复数。后半句是这么说的，就是那智慧，这是单数啊，的源泉好像喷涌的河水。这里是两种，大家注意。第一个哈，说出自人的，也可以说出自魔鬼的。这有很多的言语啊，就是今天那些异端、极端，那些不符合圣经的言论啊，那些胡说八道的言论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深水。深水啊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无处搜寻的、深不见底的啊，它跟这个无底洞它是差不多一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远离人的言语，远离那些理性的死循环，远离那些啊靠着这个理性和感性逻辑给人洗脑那些异端、极端以及异教。因为你一旦接触了那些言语啊，你就会发现你就进入一个死循环，你就进入了纠结当中，等于你就掉到了无底坑，你进入了地狱。如果你还听不明白的话，我再解释的清楚一点，就是今天包括在基督教圈子里，包括在教会里面，有两种话，一种是明说的话啊，是非分明的话，另外一种就是说摇来摇去、左右翻转的言语，甚至说那样的言语呢就如同深水，一方面你没法解释，另一方面呢你也不好应答，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远离啊。在箴言书二十二章当中提到的淫妇的口为深坑，就是这个深水的深，还有这个妓女是深坑也是啊。在启示录二章二十四节耶稣说叫撒旦深奥之理。但是第二种，弟兄往上翻一下啊，第二种是我们应当去不断的追求、不断的听的，说那智慧的源泉好像喷涌的河水。那智慧是单数，它指的就是箴言书当中的那位主角，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。也要说你往下看的时候哈，他说耶稣的话，那位智慧的话好像喷涌的那个源头，好像大的江河一样。耶稣说哈，在中风节的时候，在节庆的末期，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要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，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怎么样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，他说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圣经真理，就是圣经的真理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、一直所学的。前者呢没有任何意义，但是令人困惑，让人无法逃离。后者对于那些渴慕真理、愿意寻求真理的人来说，就是活水的源泉。所以说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人的道理和神的道理，以及如何区分从人来的道理和从神来的道理。从人来的道理就是深坑，就是陷阱啊，有的时候你也不好回答，因为他不按逻辑来啊，他就瞎整。 从神来的话是清楚清晰，使人的心灵得以解渴，直到永生。十八章五节，瞻寻恶人的情面，偏断义人的案件，都为不善。注意这里哈，原文很有意思，原文说就是说把那恶人的那些脸，恶人复说就是高举起来是不好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想想，把那坏人的脸举起来，就是瞻仰了，这样一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并且呢，他不但高举恶人的脸，他还枉去误判了那一个义人。在这里大家注意了，这里都是跟我们的圣经的基督中心有关系。也就是说呢，在整个世界当中，所有人都在恶上有份。为什么呢？人总是高举高抬高看那些恶人，包括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也一样，人高看高看掌权的，高看有钱的，高看那些没有信仰作恶但是有高位有权力的人，去看他们的脸面，去拍马屁，去舔他们。但是人却把那一位义者，那世界上唯一的一位义人，他应该得到的公平和公义全部夺去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际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看到没有啊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。他虽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。所以说弟兄们，我更能领受这一节是指向基督的。这一节首先宣告全人类都在恶上有份，因为整个人类都像这里所说的沾寻恶人的情面。另外一个，全人类都在定死基督的事上有份。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没有犯罪，他是真正的义人，但是他的审判，他的公义被人夺去。十八章六节，愚昧人张嘴起争端，开口招鞭的。这里啊，原文的意思是说，愚昧人的嘴不断进入争端，他的口啊一直在呼叫鞭打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好像哈、啊，他那个嘴说话好像说你来打我，来打我，就一直呼唤人去打他啊，就这样。要说这里的愚昧人呢，就是上文我们刚才讲过的，就是不聚会听到的，不追求真理的，没有真正信仰的人。但是你注意哈，这个愚昧人啊，他作恶用什么做呢？弟兄姊妹，用他的嘴和口做。第一，他不断的挑起进入争端；第二，他的口将为他自己存留上帝的愤怒，上帝要揍他，要鞭打他。也要说这里就是说，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所说的，专好问难，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啊，生出嫉妒、纷争、诽谤和妄语，并能坏了心术，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，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。而且箴言书十七章十节，我们上次讲过，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啊。但是这样的愚昧人，他拒绝接受上帝的道，所以说对于他只能是用鞭打。好，我们看第七节，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是生命的网罗啊。愚昧人的口是他自己的败坏，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。大家注意哈，这个败坏啊，在原文就是毁坏、毁灭的意思啊，也可以说是灭亡。这个毁坏跟这个生命的网罗是对应的。也要说愚昧人的口哈，他传的是假道，传的是人的话语，传的是搅乱的信息。他的口不但毁灭别人，最终会怎么样？会把他自己毁掉，并且他的口、他的嘴将会成为他自己生命的网罗。也要说他的嘴会要了他的命。大家注意哈，他的嘴他传的假道，有一天会把他送入地狱。为什么叫生命的网罗？就是夺你生命的。 在箴言书十二章十三节说啊，愚昧人、恶人口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。箴言书22章5节说，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。要说愚昧人、假先知啊，这些嚼耳的，若不悔改，最终会被他自己口中的话，把自己的生命毁掉。第8节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大家注意哈，这个原文啊说的意思更强烈。原文是这样的，说那些背后私语的，那些背后的私语啊，被狼吞虎咽，他们下到那些人的心腹。什么意思呢？首先注意哈，传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恶意诽谤、背后重伤、谣言重伤，是专在背后做工作的，也就是说不是台面拿不上台面见不得人的。这些背后的话，虽然是些谎话，虽然是些谎言，但是受不受人欢迎啊？非常受欢迎。原文的意思是被人拿过去像美食一样狼吞虎咽的吃下去，生怕啊吃不饱。然后这种话受人欢迎。这种话呢被吃下去之后，它会吓到啊这些人的他的心和他的肚腑以及灵魂深处。由这前文18章7节说这些话毁灭他自己，做别人的网，就是前面说毁灭他自己做自己的网络，但到18章18节你会发现这些话也能够毁灭他周围的人，也能够毁灭那些跟他交通过、跟他谈过话的人，并且他这些话在某些人眼里，在某些人耳朵里比圣经真理更动听，人听了之后是如狼似虎的把它吞咽下去，放到自己的肚腹当中。传舌的人呢就是魔鬼之子，就是上帝内心所憎恶的那样的人，就是在定分定中间散播纷争的人。箴言书16章28节说，乖僻人散播纷争，传舌的离间密友。这里主要指教会当中的散播纷争啊。提摩太前书啊5章13节说了，这个习惯懒惰，哀家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啊。而且大家注意哈，在接下来的时候，我继续往上翻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后半句啊。他吓到人的心腹，往下翻。在这里呢，圣经也提到过，这样的话广受欢迎，广受人的喜好，因为它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为什么会被人接受呢？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这就是魔鬼试探人的三大法宝啊！而且呢，耶稣也讲过，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，这才污秽人。这都是污秽的言语。第9节，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兄弟啊，这原文的意思是在那些工作上故意懈怠的，他是那败坏者的兄弟。弟兄姊妹，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？一个人既不专注于追求真理，既不专注于就会听到啊，而且呢还喜欢说三道四，喜欢挑拨纷争，这样的人能做好教会工作吗？是不可能的啊。甚至说啊，他是在工作上故意懈怠，他是那败坏者的兄弟。原文不是说浪费人，原文指的是败坏者。什么叫败坏者？就指的毁灭的意思，就是指的是魔鬼，就是说他是魔鬼的兄弟，就这样一个意思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这里他指的是教会里的事工，指的在教会的事情上故意的怠工懒行。原文的意思是任凭这个工作自己掉下去，这样的人呢就是与魔鬼同工，一起破坏教会。路加福音12章45节呢有一段经文啊，对于这种事说的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你说，那仆人心里说，若心里说我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，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的治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路加福音12章47节和48节说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，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 所以说这里讲的这种懈怠人懒惰人，他不是指世俗意义上的，而指在教会真理的事上热心不起来，或者说不热心，用各种借口啊去拖延啊，去为自己做说辞，却拒绝在真理上快快成长的那种啊，这个拖延是这样一个意思。第十节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你注意哈，这里说啊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跑进入便被安置在高处。原文不是说安稳，指的是被安置在高处，有所不同的哈。首先呢，诗篇六十一章第三篇说过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高台，脱离仇敌。而且十八章十节重点提到耶和华的名啊，以赛亚书说那位婴孩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也要说这里的名呢，其实用新约的话说就是耶稣基督的名。使徒行传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，凡信他的人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里的后半句讲的义人是什么义人呢？不是行为称义的人，而是因信称义的人。再往深入说，是相信耶稣基督圣名的人。要说你看这样的义人啊，这样因信称义的人，他对真理、对教会的反应与刚才那个啊，那故意懈怠的完全不同。圣经说这样的人是怎么进教会的？奔跑进入其中，然后他会被上帝安置在高处。高处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教会是山上的城。而且哈，这个奔跑进入其中呢，他表示了这个人的信心，表示这个人在真理上的追求，与那些懒惰人、懈怠人，他知道真理、知道救恩却不渴慕真道的人完全区分开来。第十一节，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犹如高墙。弟兄们，我要重新解释和翻译一下这句话啊。其实这句话，这个十八章十一节跟第十节是完全联系在一块儿，因为他后边提到高墙啊，提到富足人的财富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弟兄们听好，原文的意思是那一位富足人，他的财物是他那座坚固城。啊，在他看来，犹如安置在高处的城墙啊。刚才第十节是不是有一个啊？那个一人奔入其中，被安置在高处，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在原文当中啊，他说那一个富足人呀、啊，他指的就是我们的耶稣，我们的主，因为只有我们的耶稣是真正富足。耶稣有什么？耶稣他最重要的财富，他最重要的财产，就是他的心腹，就是他的教会。就是他设立的那座坚固城，你看看到没有？跟刚才上文联系在一起的。然后哈，原文说在他看来，啊，这个在他看来是什么意思？在他看来是想象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牵扯到耶稣怎么看我们，耶稣把我们想象成什么？我们是在他看来如同什么呢？如同被安在高处的一座城墙，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所说的：“你们是世上的光。”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也就是说这里呢是指基督，以及基督的产业是我们啊，而且呢他把我们安置在高处，我们是山上之城。诗篇一百篇第三节说，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他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然后看十二节，败坏之前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大家注意哈，这个败坏原文翻译的更扎心。原文的意思他说啊，他说这个人粉碎之前啊，就是说这个人粉身碎骨之前，听好了没有哈？粉碎，粉碎之前有什么特征呢？他的心是一直自高的，这是第一种人。第二种人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 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粉碎等于什么？灭亡。在人粉碎之前呢，这个人的心是高傲的。他这里指的是对教会自高、对真理自高的一种骄傲。而后半句讲的是另外一种人，说这些人得到尊荣、得到荣耀，就是新约圣经保罗所说的。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，在得到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之前，在真正进入那应许的国度之前，在真正进入新天新地之前的那些基督徒，必然是谦卑的基督徒。13节我会给你讲，接着解释12节的意思。13节，未曾听完先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咱们来看这里哈。弟兄们，18章13节具体的解释了前面的什么自高也好，他的粉碎也好，为什么呢？这里13节啊，不是说你在世界上啊，你没听人家说话，你就抢话说啊，你是愚昧的，你是羞辱的，而是说你在教会啊，你不能坚持聚会听到，你也不能忍耐听到，你最后听到成仇，你没等了啊，这些道学完，你就自高自大。你就不服真理了，你就要起来教导教会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未曾听完就先回答，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些，就是说被粉碎之前啊，就是那人一直自高啊，就是那自高自大不服真理的。我们往下看，在雅各书1章9节说哈，但你们要快快的听什么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18章3节说，恶人来藐视谁来，羞耻道辱骂同道。也就是说，这节圣经呢，我再说一遍，他实际上在解释上边所说的啊，那个人为什么粉碎了、跌倒了、灭亡了啊？因为他自高。为什么自高呢？对教会、对真理自高，不肯沉静学道。然后呢，后边的时候讲到。他自高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不能沉浸学到，他不能等到听完，不能等到明白之后再开口。所以说，在你真正明白真理之前，你不要妄自去评论我们所学的真理。14节，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，心灵忧伤，谁能承担呢？我们来看哈，这里是个问句哈，它是一个对比。原文的意思是说啊，人有疾病啊，他的心能忍，啊，因为人有时候啊，这个带着病啊也能干活，带着病也能忍，但是哈，一旦他的什么受伤，心灵，原文是也可以翻译成灵魂，他的灵魂受伤，他心灵受伤，就问谁能承担这样的事情呢？答案是人所不能承受。你如果诚实一点，你会承认这点。啊，我们肉体有疾病，我们肉体有伤痛，那个也能忍忍，但是内心的纠结、内心的痛苦是人无法承受的。但是你要注意这个问题，谁能承担？彼得前书5章7节说：“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”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。”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型。在启示录21章4节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所以说，18章14节，圣经借着这样的对比向我们发问。谁能承担我们灵魂的忧伤？谁能承担我们内心深处的忧伤？答案在新约，就是投靠耶稣，进入教会，学习真理，让上帝的话语来安慰我。18章15节，聪明人心得知识，智慧人耳求知识。你发现在这里哈，提到一个心。提到一个耳，追求的都是什么？都是知识，都是真理，啊， 都是聪明人和智慧人，这也是复数。要说聪明的人，接上十四节哈，会把自己的重担卸给神，卸给耶稣，而不是用自己的计谋去解决，啊，更不会说通过害别人的方式去解决，而是把它卸给上帝，把一切的纠结、一切的那种忧虑、一切的不理解，通通倒给我们的上帝，来到教会，受洗接受那位能担我们重担的主。而且这里的心和耳，在圣经当中就是说心与耳朵受了割礼的人，啊，是那些智慧人的心、智慧人的耳，是重生的人，是被圣灵充满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他能够忍住、忍耐住去聚会、去专心听道，并且他的心和耳朵专心求真正的知识。十六节，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我来看这里哈，啊，如果呢，你没有基督中心，你不按照属天的这种感动、属天的智慧去理解圣经，你一定会把真言书讲成世界的道理啊！因为前面十一章是我们讲过，有一段经文看似还是教你去行会的啊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十六节原文是说啊，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一直引他到那高位的人面前。因为怎么，你首先要注意哈，这里的礼物呢，听我还翻一下，在新约圣经当中主要指献给上帝的祭物啊，往上翻一下弟兄。也要说什么样的礼物能给我们开路，使我们可以见到那位我们高攀不起的那位至圣者，那位上帝。你不要以为这里是让你去见世上的官长，不是的，我也没那闲工夫。这里实际上上帝在告诉我们，在开启我们，你要想一想，你拿什么见上帝，你拿什么礼物能见上帝。那位上帝超越一切的高位，他是至高之处真正的主。你要说往下看啊，这样的礼物在旧约来说就是献祭，在新约来说就是耶稣基督宝血，耶稣基督所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救恩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唯一能把我们带向耶稣的、带向上帝面前的，就是耶稣他死在了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救恩。只有我们靠着这样的礼物、这样的祭物，我们才能来到那一位真正的至高之处的尊者面前。十七节，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，但临舍来到就查出实情。注意哈，原文的意思是抢先争辩的似乎是有意的啊，似乎占理哈，但是那一位朋友近前来就查出实情。这里呢也可以用来处理教会纷争啊。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个问题，无论是在世界上还是在教会当中，还是在整个基督教圈子，存在一个什么现象呢，就是恶人先告状，作恶还嘴硬，作恶还狡辩。这就是说什么叫先诉赢求，什么叫抢先争辩，就是抢先啊树立一个媒体，抢先呢把话说下，为了什么，为了证明掩盖他似乎是有意、似乎是有理的。但是传道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，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不要因此诧异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耶稣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。这里哈，原文不是说临，原文不是说啊有个临舍来的吗，原文的意思是那一位朋友啊，就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五，这里指的是基督教会的朋友、信徒的朋友、真正基督徒的朋友、上帝仆人的那一位朋友， 至尊至爱的朋友，是单数。当他来查看这些争辩的时候，当他来查看的时候，他不会看谁先来争辩，谁先来告状啊，谁的嘴硬，谁会狡辩，他能够查出实情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在上帝面前要诚实，不要作恶，不要为自己的恶行辩解，要认罪悔改，因为神不可能不知道一切，一切的事情逃不过他的眼。十八章十八节，撤迁能止息争竞，也能解散强盛的人。我们来看了哈，撤迁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撤迁不是算命哈，我上次讲过，在旧约当中啊，祭司通过撤迁来寻求上帝的旨意，也可以判断，判断这个事该不该做，判断这个事谁对谁错，判断这个事是怎么回事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在圣经当中有祭司来撤迁啊，今天你不要去说这跟异教没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撤迁，只有神出手的时候，他就能把上文当中那些搅乱干扰啊给止息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真相显明了，神的旨意显明了，神到底站在啊哪个人一边，就显明哪个人是属他的。而且神的旨意出现的时候，当神亲自动工的时候，也能够拆散那些强盛的人。这个强盛就是上文那些先告状的那些啊，就是上文那些啊似乎有理儿那些。所以说这十八节仅仅接着十七节，他告诉我们不用伸冤，让上帝为我们伸冤。十六节，弟兄结怨劝他和好，比取坚固城还难，这样的争竞如同坚固的门栓，坚寨的门栓。我们要注意这个弟兄结怨是什么意思，原文没有说劝他和好，没有这个字。这个弟兄结怨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背叛了，犯罪了。也就是说这个弟兄啊，这个曾经在教会和你同坐弟兄姊妹的人，他走偏了，他背叛犯罪，离弃了真理，离弃了圣经的原则。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啊，你去争取他也好，你去劝他也好，这个工作容不容易？不容易，比攻克一座坚座城还要难。这样的争论，这样的劝说，这样的争竞，这样的战争如同去攻克一个坚固的堡垒的它的门栓，就是那个门槛。这个加太书六章一节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当有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听到后边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啊。这也说这工作是非常难的，一方面呢去劝勉，另一方面呢自己不要受影响。什么样的事情能够结束这样的事情呢？诗记十六章三节说，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到肩上，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。弟兄姊妹，参孙被圣灵充满，他攻克了仇敌的城门。也就是说呢，只有圣灵，只有神的话、神的道，能够使这样的就是说走偏路的兄弟，或者说背叛真理的兄弟，让他回转。这里呢，实际上在讲这个意思。好，继续往下看。二十节，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我们呢先不解释，我们把它和二十一节连起来看。二十节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你看这两节都有一个什么果子，这两个果子是用什么结的果子？嘴和口所结的果子。也就是说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你心里充满的啊，口里就发出来，你里边是什么你就发出什么来。然后人口中所出的所传的能使一个人满足。后边说人的生死都在什么的权势之下？舌头啊，没有说在刀剑的权势，说在舌头的权势之下。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二十节和二十一节 他这两句话是双层的、双面儿。为什么这么说哈？这里的人口中结的果子也好，他嘴里所出的也好，也可以指好的，也可以指什么坏的，因为后面说了或生或死，啊，你喜爱那些好的果子，喜爱那些得永生的果子，喜爱那些出自真理的果子，你就吃它，然后满足，最后呢你就得永生。如果你喜爱那些假道理，喜爱那些灭亡的道理，那么你就伏在这样的舌头权势之下，你喜欢灭亡，喜欢这样的假道理，你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。所以说这里就是说，等于说你种什么就收什么，你看到没有哈？这两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也要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哈，上帝最在乎的首先是你说什么，你信什么，你说什么最重要。而且你的生死，包括你教会人的生死，很多时候是由这个舌头决定的。如果摊上一个好牧师啊，那么就进入，就跟着一块往真理那里走；如果摊上一个假教师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只有灭亡。22节，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啊，原文也没有说得着贤妻，原文说找到那个女人的就是得着好处，也是得着耶和华的恩惠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，弟兄们？这22节接着前面2节，接着那两种舌头、两种果子、两种结局，关乎生死。要说找到真教会的，找到耶稣的心腹的，就得着属天的好处，也得着上帝的恩典。你看到没有哈？得着上帝的恩典和在基督里的好处。这个女人呀，是明显引向教会的，啊，她指的是什么呢？你只有进了正确的教会，得到正确的教导，你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和恩惠。23节，贫穷人不断说哀求的话，富足人一直用威吓的话回答。啊，我是这样翻译的。这里啊，是两种信仰，两种人生，对上帝的两种回应，也是用行动回应，用嘴回应，用嘴回应。为什么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？这里更深刻的解释这一点。贫穷人就是圣经说的灵里贫穷的人啊。雅各书2:25说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他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啊，这个后边的节呢，也可以用雅各书的2:6-7解释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的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也就是说，在这里你注意哈，贫穷人是真基督徒，是上帝所拣选、所恩待的那些在世上看为愚拙、看为贫穷的人。他们一直在对上帝说什么的话？哀求的话。哀求的原文就是恳求施恩的意思。就是说他们的人生呢，就像那个税吏一样啊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是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或者用旧约的话叫，愿我在你面前蒙恩。也就是说，前者呢是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不过是罪人，无力拯救自己，祈求上帝怜悯的贫穷人。而后边的富足人是在地上富足，但是在属灵上却不富足的人。你往下看，他们对上帝的态度、对教会的态度、对真理的态度，就是强硬，就是强横，啊，他说我不需要认罪，他就说我就是真理啊，我就代表一切，啊，创世纪10:9呢提到一个人说啊，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火，在上帝面前做英雄，在教会面前做英雄，对教会使用强劲的态度，这样的人必入地狱。好，24节哈，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兄弟更亲密。原文的意思是，有许多朋友的人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兄弟更亲密。前半句呢是复数，他说啊，有很多朋友啊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啊大家要注意哈， 有的人把它理解为中国人所说的啊，这个广交朋友，多一条朋友多一条路啊，其实它不是指世俗，它指的是在信仰上交了很多引号朋友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什么都信，连假先知假道理也不拒绝，这样的人啊自取灭亡啊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打个比方，有的人呢他开始信主了，他知道哪个地方讲的是对的，哪个牧师讲的是对的，但是呢他说我不能光听你的啊，我出去取取经啊，我看人家别的讲听，我啊多元包容我都吸收一遍啊，我这样就见多识广了。就是有许多朋友的自取败亡，指的是什么都信，连假道理假先知和异端道理都不拒绝的人。后面说另外一种人，但有一朋友比兄弟更亲密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啊！你们要遵行我的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称你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。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位朋友我们可以信得过，只有一位朋友他真的爱我们，只有一位朋友他愿意把我们当成真正的朋友，他就是我们的耶稣。他教导我们的真理就是在教会当中的聚会听到。所以说前半句那些有许多朋友，那些滥交朋友，那些接待假先知什么都信的人是自取灭亡，但是单单信耶稣，在圣经当中单单的去查考去了解关于耶稣事情的这样的人，他就是上帝的朋友，他就是耶稣的朋友，这样的人将会得到永生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愿上帝祝福我们。